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辛酉年六月开始到壬戌年结束，共计一年多。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二，建中二年辛酉，公元七八一年六月庚寅日，任命浙江东西观察使、苏州刺史韩晃为润州刺史、浙江东西节度使，并命名他的军队为镇海军。张柱到达襄阳，梁崇义更加恐惧，陈列军队接见他。令稿接到诏书，不敢行动，骑马去见梁崇义，请求指示。梁崇义对着张柱哭泣，终究不接受诏书，张着回去复命。癸巳日，晋升李希烈的爵位为南平郡王，加封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，监督各道军队讨伐梁崇义。扬言劝谏说，李希烈是董卿的养子，极度亲近信任，最终驱逐董卿而夺取其位。他为人凶暴无情，没有功劳还强横不守法，如果让他平定梁崇义，怎么能控制他？皇上不听，扬言坚持争辩，皇上更加不满。荆南衙门将吴少成用攻取梁崇义的策略求见李希烈，李希烈任命吴少成为前锋。吴少成是幽州路线人，当时从关中内部西到蜀、汉、南到江、淮、闽、粤、北到太原，到处出兵，而李正己派兵扼守徐州甬桥、倭寇，梁崇义在襄阳拥兵，运输道路都断绝了，人心震动恐惧。江淮地区进奉的船只一千多艘停泊在倭寇，不敢前进。皇上任命河州刺史张万福为濠州刺史，张万福骑马赶到倭寇，在岸上立马发出进奉船只的命令，资清的将士在岸边斜视，不敢行动。辛丑日，汾阳中武王郭子仪去世。郭子仪作为上将，拥有强兵，程元振、于朝恩百般谗言诽谤，但一纸诏书征召他，他无不当天就上路，因此谗言诽谤无法生效。曾经派使者到田城寺处，田城寺向西遥望下拜说，这个膝盖不像人弯曲已经多年了。李林耀占据汴州作乱，公司物品经过汴州的都被扣留，只有郭子仪的物品不敢靠近，并派兵护卫送出边境。担任中书令的考绩共24次，每月收入俸钱2万名，私有财产不在此列。府库中珍宝货物堆积如山，家人3000人，八个儿子、七个女婿都是朝廷显赫官员，孙子数十人，每次问安不能全部辨认，只是点头而已。仆固怀恩、李怀光、浑坚等人都是他的部下，虽然贵为王公，但经常被颐指气使，在他面前奔走，家人也把他们当作仆役看待。天下以他为安危所系，大约30年，功盖天下而君主不怀疑，位极人臣而众人不嫉妒，穷奢极欲而人们不非议，活到85岁去世。他的将佐中达到大官，成为名臣的人很多。壬子日，任命淮镇河阳节度副使李娇为河阳、淮州节度使，划出东畿五个县隶属他。北庭、安西自从吐蕃攻陷河陇后，隔绝不通，依稀北庭节度使李元忠、四镇留后郭兴率领将士关闭边境据守，多次派使者进城表彰，都没有到达，音信断绝十余年。到这时，派使者从小路经过各个胡人部落，从回纥来，皇上嘉奖他。秋季七月戊午朔日，加封李元忠为北庭大都护，赐爵为宁塞郡王，任命郭兴为安西大都护、四镇节度使，赐爵为武威郡王，将士都晋升七级。李元忠的姓名是朝廷赐予的，本姓曹，名令忠。郭兴是郭子仪弟弟的儿子。李希烈因为长时间下雨没有进军，皇上责怪他，卢起秘密对皇上说，李希烈拖延是因为扬言的原因，陛下何必吝惜扬言一时的名声而毁坏大功，不如暂时免去扬言相位来取悦他，事情平定后再任用，没有伤害。皇上认为对。庚申日，任命扬言为左仆射，罢免政事。任命前永平节度使张毅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张毅是张其秋的儿子。任命朔方节度使崔宁为右仆射。丙子日，追赠已故一州刺史袁光庭为工部尚书。袁光庭在天宝末年任一州刺史，吐蕃攻陷河陇，袁光庭坚守多年，吐蕃百般引诱他，没有攻下。 梁靖兵决，程将被攻陷，袁光庭先杀死妻子儿女，然后自焚。郭兴的使者到达，朝廷才知道这件事，所以追赠官职。辛巳日，任命兵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朔方节度使。癸未日，河东节度使马遂召议节度使李抱真、神策先锋都知兵马十里胜在临明大败田悦。当时田悦攻打临明几个月没有攻下，城中粮食将尽，府库枯竭，士兵死伤很多。张丕打扮他的爱女，让他出来拜见将士，说各位守城作战很辛苦，我家里没有别的东西，请卖掉这个女儿作为将士一天的费用。众人都哭了，说愿意拼死效力，不敢谈赏赐。李抱真向朝廷告急，诏令马遂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与李抱真讨伐田悦，又派遣李胜率领神策兵与他们一同前往，又诏令幽州留后朱涛讨伐李维岳。马遂等人的军队还未出险境，先派使者持信劝谕田悦说好话。田悦以为马遂害怕他，不加防备，又与李抱真合兵八万东下湖关，驻军在邯郸，攻击田悦的偏师，击败了他。田悦正紧急攻打临明，分派李维岳的军队五千人帮助杨朝光。第二天，马遂等人进攻杨朝光的营栅，田悦率领一万多人救援。马遂命令大将李自良等人在双岗抵御，下令说如果田悦通过一定斩你。李自良等人力战，田悦的军队退却。马遂推着火车焚烧杨朝光的营栅，斩杀杨朝光，俘获斩首五千多人。过了五天，马遂等人进军到临明，田悦率全军力战共百余回合，田悦军队大败，斩首一万多人。田悦领兵夜间逃走，行州的包围也解除了。当时平卢节度使李正吉已去世，儿子李纳隐瞒消息，擅自统领军务。田悦向李纳和李维岳求救，李纳派遣大将魏俊率领一万人，李维岳派遣三千人救援。田悦收拢散兵，得到二万多人，驻军在环水。资清军队在东边，承德军在西边，首尾相应。马遂率领各军进军驻扎在邺城，上奏请求河阳兵支援，诏令河阳节度使李郊率兵会合。八月，李纳才开始发丧，上奏请求继承父亲职位，皇上不允许。梁崇义发兵到江陵，到达四望，大败而归，于是收兵在湘邓。李希烈率军沿汉水而上，与各道军队会合。梁崇义派部将翟辉、杜少成在满水迎战，李希烈大败他们，追到疏口又击败他们。二将请求投降，李希烈让他们率领部众先进入襄阳安抚小玉军民。梁崇义必城据守，守城的人开门争相出逃，无法禁止。梁崇义与妻子投井而死，首级被传送到京城。范阳节度使朱涛将要讨伐李维岳，驻军在莫州。张孝忠率领精兵八千防守益州，朱涛派判官蔡雄游说张孝忠说李维岳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，竟敢抗拒朝廷命令。如今昭义、河东军已经击败田悦，怀宁李仆夜攻克襄阳，估计河南各军早晚会向北进军，衡州、魏州的灭亡可以站着等待。您如果能首先以益州归附朝廷，那么击败李维岳的功劳就从您开始，这是转祸为福的策略。张孝忠认为对，派牙关程华去见朱涛，派陆氏参军董稹带着表彰前往朝廷，朱涛也上表推荐他。皇上高兴，九月辛酉日，任命张孝忠为承德节度使，命令李维岳护送父亲的灵柩回朝，李维岳不听从。张孝忠感激朱涛，为儿子张茂和娶朱涛的女儿，互相深交。壬戌日，加封李希烈同平章事。起初，李希烈请求讨伐梁崇义，皇上对朝臣极力称赞他的忠诚。处置使李成从淮西返回，对皇上说李希烈必定会立小功，但恐怕有功之后傲慢不臣，更烦劳朝廷用兵罢了。皇上不以为然。李希烈得到襄阳后就占据为己有，皇上才想起李成的话。当时李成任河中尹，甲子日任命李成为山南东道节度使，皇上想派进兵护送，李成请求单人独骑赴任。到襄阳，李希烈把他安置在馆舍，百般胁迫，李成誓死不屈，李希烈于是大肆掠夺境内所有财物离去。 李成治理一年，军府稍有恢复。李希烈留下牙将在襄州看守他掠夺的财物，因此多次有使者往来。李成也派他的心腹臧叔雅往来许州、蔡州，后结李希烈的心腹周增等人与他们暗中图谋李希烈。起初萧嵩的家庙临近曲江，玄宗认为那是娱乐游玩的地方，不是神灵的居所，命令迁移。杨延任宰相厌恶京兆尹严颖，贬他为大理卿。如其想陷害杨延，引荐严颖为御史大夫。在此之前，杨延准备建造家庙，有宅地在东都，委托河南尹赵惠伯卖掉，赵惠伯买下作为官署。严颖调查此事，认为有盈余利益。卢杞召来大理正田静商议法律，田静认为法律建灵官在买卖中盈余利益，以奇取论处，应当夺官。卢杞发怒，贬田静为衡州司马，再召其他官吏商议法律，认为坚守自盗罪当绞刑。杨延的家庙正好在萧嵩家庙的原址，卢杞于是诬陷杨延，说这个地方有王气，所以玄宗命令萧嵩迁移。杨延有意志，所以在此地建庙。冬季十月乙未日，杨延从左仆射贬为崖州司马，派中使护送，还未到崖州一百里就把他勒死了。赵惠伯从河中引贬为废州多田尉，不久也杀了他。辛丑日，册立太子妃萧氏。癸卯日，合祭太庙。在此之前，太祖已经确定东向的位置，献祖义祖都收藏在西家室，不享受祭祀。到这时又奉献祖为东线祭祀。徐州刺史李伟是李正己的堂兄，李纳侵犯宋州，彭城令太原白继庚劝说李伟以全州归附朝廷，李伟听从，派代理巡官崔成带着表彰前往朝廷，并且让他口头奏报，同时告知宰相说徐州不能单独抵抗李纳，请求兼任徐海宜三州观察使，况且海州宜州如今都被李纳占有。李伟与刺史王赦、马万通素有约定，如果得到朝廷诏书必定能成功。崔成从外面来，认为宰相是一样的，先告知张毅，张毅告诉了卢杞。卢杞恼怒他没有先告诉自己，不听从他的请求。戊申日，加授李伟御史大夫，充任昭御史。十一月戊午日，将永乐公主嫁给检校比部郎中田华，皇上不想违背先帝的意愿的缘故，蜀王李逵改名李遂。辛酉日，宣武节度使刘洽、神策都知兵马使曲桓、华州刺史襄平人李成、朔方大将唐朝臣在徐州大破资清、魏博的军队。在此之前，李纳派部将王温会和魏博部将信都重庆共同攻打徐州，李伟派牙关温人王志兴前往朝廷告急。王志兴善于奔跑，不到五天就到了。皇上为此调发朔方兵五千人，由唐朝臣率领，与刘洽、曲桓、李成共同救援。当时朔方军的物资装备未到，旗帜衣服破旧。宣武人嘲笑他们说：“乞丐能打败贼人吗？”唐朝臣用这话激怒士兵，并且说：“都统有令，先攻破敌营的，营中物品全部给他。”士兵们都愤怒，争相奋战。信都重庆，王温攻打彭城，二十天不能攻下，向李纳请求增兵。李纳派部将石隐精率一万人援助他们，与刘洽等人在七里沟相持。天色将晚，刘洽率军稍退。朔方马军使杨朝胜对唐朝臣说：“您率步兵背山列阵，等待两军，我率骑兵埋伏在山曲，贼人看到孤军是单，一定会冲击，我用伏兵切断其中部，必定击败他们。”唐朝臣听从。信都重庆等人果然率骑兵二千过桥向西追击官军，伏兵发起横向攻击，信都重庆等人的军队被切断，狼狈而回，凭借桥梁抵御官军，其中士兵有征桥不得、涉水渡河的。杨朝胜指着说：“他们可以涉水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涉水？”于是涉水攻击，占据桥梁的人都逃走，信都重庆等军大溃。刘洽等人乘势追击，斩首八千级，溺死过半。朔方郡全部获得他们的辎重，旗帜衣服鲜亮华丽，于是对宣武人说：“乞丐的功劳与你们相比谁多？”宣武人都惭愧。官军乘胜追击败兵，到徐州城下，魏博、 资清军解围逃走，江淮漕运开始畅通。几次日，下诏削除李惟越的官爵，招募他的部众投降，赦免并赏赐他们。甲申日，淮南节度使陈绍游派兵攻打海州，海州刺史王赦以州投降。十二月，李纳的密州刺史马万通请求投降，丁酉日任命他为密州刺史。崔汉衡到达吐蕃，赞普认为敕书中称贡献和赏赐完全以臣礼相待。另外，云州以西应当以贺兰山为边界，邀请崔汉衡再次请求。丁未日，崔汉衡派判官与吐蕃使者入朝上奏，皇上为之修改敕书和领土，都按照他们的请求，加封马遂为魏博招讨使。建中三年壬戌，公元782年春季正月，河阳节度使李娇率军逼近魏州，田悦的守将任吕须假装投降，随后又反叛。马遂等各军驻扎在漳水岸边，田悦派部将王光进修筑越城以守长桥，各军无法渡河。马遂用铁索连接数百辆战车，装满土袋，堵住下游水流，水变浅后，各军涉水过河。当时军中缺粮，田悦等人坚守壁垒不出战。马遂命令各军携带十天粮食，进军驻扎在仓口，与田悦隔环水对峙。李抱真、李娇问道：“粮食少却深入敌境，为什么？”马遂说：“粮食少则利于速战，现在三镇联军不作战，是想拖垮我们。如果分兵攻击他们左右，田悦必定救援，那样我们就会腹背受敌，作战必然不利。所以进军逼近田悦，这就是攻击他必须救援的地方。如果他出战，必定会被你们击败。”于是修建三座桥跨过环水，每天前往挑战，田悦不出战。马遂命令各军半夜起床吃饭，悄悄沿环水直奔魏州，下令说如果敌军到了就停下来列阵，留下一百骑兵在营中击鼓鸣角，还抱着柴火拿着火种，等各军全部出发后就停止鼓角藏在旁边，等田悦军全部渡河后烧毁桥梁。军队行进约十里时，田悦听说后率领资清、承德步兵骑兵四万人过桥，从后面袭击，乘风放火，鼓噪前进。马遂按兵不动，先清除阵前百步内的杂草作为战场，列阵等待，招募五千多勇士作为前锋。田悦军到达时，火势已停，士气衰落，马遂纵兵攻击，田悦军大败。神策：昭义、河阳军稍稍后退，见河东军获胜，回头再战，又击败敌军。追击败军到三桥，桥已烧毁，田悦军混乱，淹死无数，斩首两万多级，俘虏三千多人，尸体整界三十多里。田悦收集剩余一千多人，逃往魏州。马遂与李抱真不和，停住在平邑佛塔，拖延不进。田悦夜里到达南城，大将李长春关闭城门不接纳，等待官军过了很久，天快亮时，李长春才开门放入。田悦杀了李长春，据城坚守，城中士兵不满几千人，死者亲属满街嚎哭。田悦忧惧，于是手持佩刀，骑马站在府门外，召集所有军民，流泪说：“我不才，承蒙资清、承德两位丈人的大恩，不自量力，抗拒朝廷命令，失败至此，使士大夫肝脑涂地，都是我的罪过。我有老母，不能自杀，希望诸位用这把刀砍下我的头，出城投降马仆业，自取富贵，不要与我一起死。”于是从马上跳下，将士们争相上前抱住他说：“尚书举兵是为了大义，不是为自己，一胜一负，兵家常事，我们世代受恩，怎么忍心听您这样说，愿奉尚书一战，不胜则以死相随。”田悦说：“诸位不因我失败而抛弃我，我即使死了，在地下也不敢忘记后裔。”于是与各将剪断头发，结为兄弟，视同生死，全部拿出府库财物，并搜刮富民财产，得一百多万，赏赐士兵，人心才安定。又召回贝州刺史邢曹俊，让他整顿队伍，修缮守备，军事重新振作。李纳驻军濮阳，被河南军所逼，逃回濮州，向魏州求援。田悦派军使福林率三百骑兵护送。福林父亲福令奇对他说：“我老了，纵观安禄山、史思明等叛乱者，如今都在哪里？” 田氏能长久吗？你趁此弃逆从顺，是杨父名于后世。咬臂告别。福临于是与副将李尧率众投降马遂。田悦灭其家族，福令其骂不绝口而死。李尧父亲李在春以亳州投降，田悦堂兄田昂以明州投降，王光敬以长桥投降。田悦入城十几天后，马遂等各军才到达城下，攻城不克。丙寅日，李维岳派兵与孟右守戍路、朱涛、张孝忠攻占戍路，进为深州。李维岳忧惧，长书记邵真又劝说李维岳秘密上表，先派弟弟李维简入朝，然后杀不服从命令的将领，亲自入朝，让岳父冀州刺史郑深暂代节度使事务，等待朝廷命令。李维简出发后，孟佑知道其谋划，秘密报告田悦。田悦大怒，派牙关户籍去见李维岳，责备说尚书举兵正是为大夫求金节，不是为自己。现在大夫却听信少贞之言，派弟弟上表，将反逆罪名全归尚书，为自己开脱，尚书有何对不起大夫而至于此？如果替我杀了少贞，则待你如初，否则就与大夫绝交。判官毕华对李维岳说，田尚书因大夫之故陷入重围，大夫一旦背弃他，太不易了。况且魏博、资清兵强粮足，足以对抗天下，事情还不可知，为何匆忙改变主意？李维岳一向怯懦，不能坚持原计划，于是拉出少贞，当着户籍的面杀了他，征发承德兵一万人，与孟佑一起包围戍路。丙寅日，朱涛、张孝忠在戍路城下交战，李维岳大败，烧营逃跑。兵马使王武俊被身边人诬陷，李维岳怀疑他，但惜其才能，不忍心除掉。戍路之战让王武俊当前锋，他私下想，我打败朱涛，则李维岳军事大振，回去后必杀我，所以作战不尽力而败。朱涛想乘胜攻衡州，张孝忠率兵向西北驻军一封。朱涛大惊，张孝忠的将佐都感到奇怪。孝忠说，衡州老将很多，不可轻视，逼急了他们就会合力死战，放松了则自相图谋。你们只管看着，我军驻一封，坐等李维岳灭亡罢了。况且朱司徒言大识浅，可与共使，难与共忠。于是朱涛也驻戍路，不敢前进。李维岳的部将康日之已赵州归顺朝廷，李维岳更加怀疑王武俊，武俊很害怕。有人对李维岳说，先相公将心腹托付给王武俊，让他辅佐大夫，又有骨肉之亲。武俊勇冠三军，现在危难之际反而猜忌，若无武俊，想让谁为大夫退敌？李维岳认为对，于是派步军使魏长宁与王武俊共击赵州，又派王世贞率兵在府中直宿以自卫。癸未日，蜀王李遂改名为李肃。淮南节度使陈绍游攻占海、密二州，李纳又攻陷了他们。王武俊出了衡州后，对魏长宁说，我如今幸出虎口，不再回去了，应当北归张尚书。长宁说，大夫昏庸，信任左右，看其形势终会被朱涛所灭，现在天子有诏，得大夫首级者以其官爵相赐，忠诚一向为众人信服，与其出逃，何不倒戈秦大夫，转祸为福，易如反掌，事若不成，再归张尚书也不晚。武俊深以为然。恰好李维岳派要及谢尊到赵州城下，武俊拉他同谋擒李维岳。谢尊回去后秘密告知王世贞。闰月甲辰日，武俊、长宁从赵州率兵回袭李维岳。谢尊与世真假传李维岳命令，开门放入。黎明，武俊率数百骑兵冲入府门，世真在内接应，杀十多人。武俊下令，大夫叛逆，将士归顺，敢违抗者灭族。众人不敢动，于是抓住李维岳，逮捕郑深、毕华、王他奴等，全部杀死。武俊因李维岳是原节度使之子，想活送长安。长宁说，他见天子，又会将叛逆罪名归咎于忠诚，于是勒杀李维岳，将其首级传至京城。深州刺史杨荣国是李维岳姐夫，投降朱涛，涛让他恢复原职，恢复天下酒类专卖，只有西京不专卖。二月， 戊午日，李惟岳任命的定州刺史杨正义投降。当时河北大致平定，只有魏州未攻下。河南各军进攻李纳于蒲州，李纳形势日益窘迫。朝廷认为天下不久即可平定。甲子日，任命张孝忠为益、定、沧三州节度使，王武俊为衡冀都团练观察使，康日之为深肇都团练观察使，将得第二州划归朱涛，令他返回镇所。涛坚决请求深州，朝廷不许，因此怨恨留住深州。王武俊一向轻视张孝忠，认为自己亲手诛杀李惟岳，功劳在康日之之上，而孝忠为节度使，自己与日之都只是都团练使，又失去赵定二州，也不高兴，又诏令给朱涛粮食3000石，给马碎马500匹。武俊认为朝廷不想让故人做节度使，魏博攻下后必取衡冀，所以先分其粮马以削弱他，因而一律不肯奉诏。田悦听说后，派判官王佑、许氏则从小路到深州，游说朱涛说司徒奉诏讨李惟岳，10天半月之间攻拔数路，攻克深州。李惟岳是穷，所以王大夫借司徒盛世得以斩为岳首级，这都是司徒的功劳。又天子明下诏书，令司徒所得为岳诚意，皆隶属本镇。现在却割深州给康日之，是自欺信矣。况且当今皇上志在扫清河朔，不让藩镇承袭，将全部用文臣代替武臣，魏亡则燕赵就是其次了，若未存则燕赵无忧。这样看来，司徒若真有意怜悯魏博之威而救援，不仅有存亡继绝之意，也是子孙万世之力。又答应将贝州送给他。朱涛一向有意志，听后大喜，立即派王佑回报魏州，让将士知道有外援，各自坚守。又派判官王志与许世泽一起到衡州，游说王武俊说大夫用万死之计诛杀叛逆之首，拔除祸乱之根，康日之不出赵州，怎能与大夫同日论功，而朝廷褒赏大致相同，谁不为大夫愤恨不平。现在又听说有赵拨良马给林道，朝廷之意大概是因为大夫善战无敌，恐为后患，先想平弱军府，等平定魏州之日，让马仆夜北向，朱司徒南向，共同消灭你罢了。朱司徒也不敢自保，派志等献于计，想与大夫共就田上书保其存，大夫自留良马以攻军。朱司徒不愿将深州给康日之，愿给大夫，请早定刺史守城。三镇联合后，若耳目手足相救，则将来永无忧患。王武俊也高兴，答应立即派判官王巨源出使朱涛，并让他掌管深州事务，共同约定日期举兵南向。朱涛又派人劝说张孝忠，孝忠不从。宣武节度使刘洽进攻李纳于蒲州，攻克外城。李纳在城上哭着请求改过自新，李勉又派人劝说。癸卯日，李纳派判官房说带着同母弟李经和儿子李成务入朝，恰好中使宋凤朝声称李纳是穷，不可放过。皇上于是将房说等人囚禁在宫中，李纳于是逃回运州，又与田悦等联合。朝廷认为李纳势力未衰，三月乙未日才任命徐州刺史李伟兼徐海宜都团练观察使，但海宜已被李纳占据，李伟最终一无所获。李纳最初反叛时，他任命的德州刺史李希华守备很严，都虞后李世珍秘密向李纳诋毁李希华，李纳召回李希华，以李世珍代替。世珍又用诈术召帝州刺史李长卿，长卿经过德州时，世珍劫持他，一同归顺朝廷。夏季四月戊午日，任命世珍、长卿为二州刺史。世珍向朱涛求援，涛已有意志，派大将李继时率3000人声称助世珍守德州，并召世珍到深州议军事，到后寇留，让继时掌管州事。庚申日，吐蕃归还以前所俘虏的军民800人。皇上派中使征发卢龙、衡冀、议定兵10000人到魏州讨伐田悦。王武俊不接受诏令，抓住使者送交朱涛。朱涛对众人说：将士有功者，我上奏请求官勋，都不成功。现在想与诸位整装共赴魏州，击败马遂以求温饱，怎么样？没有人回答。问了3次，才说：幽州之人自安，使反叛以来跟随南下的无一人得还， 如今移民痛入骨髓。况且太尉、司徒都受国恩，将士也各蒙官勋，确实只愿保住目前，不敢再有非分之想。朱涛沉默而罢。于是诛杀大将数十人，后加安抚士卒。康日之得知其谋，告知马遂，遂上报朝廷。皇上因魏州未下，王武俊又叛，无力制服朱涛。壬戌日，赐朱涛爵通义郡王，希望安抚他。朱涛反谋更加坚定，分兵驻扎赵州，以逼迫康日之，将深州交给王巨源。王武俊任命其子王世贞为恒、冀、深三州留后，率兵包围赵州。涿州刺史刘烹与朱涛是同县人，他的母亲是朱涛的姑姑，朱涛让他代理幽州留后事务。刘烹听说朱涛想要救援田悦，便写信劝谏说，如今昌平故里，朝廷已改为太尉乡、司徒里，这已是大夫不朽的名声，只要秉持忠顺之道，事情没有不成功的。我私下思考，近来贪图大事，喜好征战，不顾成败而身死家灭的人，就是安禄山、史思明。我愧为至亲，若沉默不言，便有负于您的后知，希望司徒深思熟虑，不要留下后悔。朱涛虽然不采用他的意见，但仍赞赏他的忠诚，最终没有猜疑刘烹。朱涛将要起兵时，担心张孝忠成为后患，又派牙关蔡雄去游说张孝忠。张孝忠说，从前司徒从幽州出发时，派人告诉我说，李维岳辜负恩德作乱，并说张孝忠归顺朝廷就是忠臣。我生性耿直，遵从了司徒的教诲，如今我已经是忠臣，不会再帮助叛逆。况且我与王武俊都出身蛮夷部落，深知他们最喜欢反复无常，司徒不要忘记我的话，日后必定会想起。蔡雄又想用花言巧语游说，张孝忠大怒，打算把他抓住送到京城。蔡雄害怕逃了回去。朱涛于是派刘烹率兵驻扎在要害之地，防备张孝忠。张孝忠修缮城墙，磨砺兵器，独自处于强敌之间，没有人能够使他屈服。朱涛率领步兵骑兵25000人从深州出发，到达数路。第二天早晨将要行军时，号角还没有吹完，士兵突然发生大乱，喧哗叫嚷说，天子命令司徒回幽州，为什么要违背敕令南下救援田悦。朱涛非常害怕，逃到驿馆后堂躲避。蔡雄与兵马史宗旭等人假意对士兵说，你们不要喧哗，听司徒传令。众人稍稍安定。蔡雄又说，司徒将从范阳出发时，恩只说得到李维岳的州县就可以占有，司徒因为幽州缺少丝绵，所以与你们竭力血战来夺取深州，希望得到那里的丝绵来减轻你们的赋税，没想到朝廷不讲信用，又把深州给了康日之。另外朝廷因你们有功，每人赏赐10匹绢，但到了魏州西境时，全被马仆夜夺走了。司徒只要留在范阳，富贵就足够了，这次南行是为了你们，不是为自己。你们不想南行，可以自行北归，何必这样喧哗悖乱，违背军礼。众人听了不知该怎么办，便说，赤石怎么不为军事守护赏赐物品。于是冲进赤石院，撕裂杀死赤石，又喊道，虽然知道司徒这次行动是为了士兵，但终究不如暂且奉诏回阵。蔡雄说，既然如此，你们各自回队伍，明天早晨再去深州休息几天，然后一起回阵。众人这才安定下来。朱涛随即率军返回深州，秘密命令诸将查访带头作乱的人，查出200多人全部斩杀，其余众人吓得两腿发抖。于是朱涛再次举兵南进，众人不敢前进或后退。晋军攻占宁静后，停留驻扎等待王武俊。王武俊率领步兵骑兵15000人攻取袁氏，向东直趋宁静。王武俊当初诛杀李维岳时，派判官孟华入朝觐见皇上，询问河朔地区的厉害。孟华性情忠厚耿直，有才能谋略，应对时慷慨激昂。皇上很高兴，任命他为恒济团练副使。适逢王武俊与朱涛图谋不轨，皇上急忙派孟华回去传达旨意。孟华到达时，王武俊已经出兵。孟华劝谏说，圣上对大夫非常优厚，如果竭尽忠义，何必担心官爵不高土地不广，不久天子必定会将康中城调往别的藩镇，深州赵州终究会归大夫所有， 何苦急于自甘与叛逆为伍呢？日后如果没有成功，后悔怎来得及？孟华从前在李宝臣幕府时，因行事正直已被同僚记恨，到这时任副使，同僚更加嫉恨他，对王武俊说，孟华将军中机密之事上奏天子，请求做内应，所以才能破格升迁，这将败坏大夫的军队，大夫应防备他。王武俊因他是旧部，不忍心杀他，便削夺他的官职，让他回家。田悦依仗援兵将至，派部将康英率万余人出城西，在马遂等人在御河上作战，大败而回。此时两河地区用兵每月耗费100多万名钱，国库无法支撑几个月。太常博士为督兵，陈清建议说，财货利益聚集之处都在富商手中，请查抄富商的钱财，对家财超过10000名的借取其余部分以供军需，估计天下不过借100-200个商人就够数年用度了。皇上听从了这一建议，甲子日下诏向商人借钱，命令杜之使逐条上奏。叛杜之杜佑在长安城中大肆搜查商人的所有货物，怀疑他们不如实申报，就加以拷打。人们不堪其苦，有人上吊自杀，长安城喧闹如同遭受盗寇抢劫，总计所得只有80多万名。又查抄典当和放贷的钱财，凡是积蓄钱帛速卖的人家都借取1/4，封存他们的柜子和地窖。百姓因此罢市，成群结队拦住宰相的马车申诉，人数成千上万。卢杞起初还安抚劝慰他们，但局势不可遏制，于是急忙从其他道路驱车回府。合计包括从商人处借取所得只有200万名，百姓已被搜刮殆尽。陈经是陈叔明的五世孙。甲戌日，任命昭义节度副使、磁州刺史卢玄清为明州刺史兼魏博招讨副使。起初李豹真任泽路节度使时，马遂兼任河阳三城节度使。李豹真想杀怀州刺史杨旭，杨旭投奔马遂，马遂收留了他，并上奏称他无罪，李豹真很愤怒。等到一同讨伐田悦时，两人多次因事相互怨恨，于是矛盾加深，不再见面。因此各军拖延不前，久而无功，皇上多次派中使为他们和解。等到王武俊进逼赵州时，李豹真分拨部下2000人戍守行州，马遂大怒说，残余贼寇尚未消灭，应当同心协力，他却分兵守卫自己的地盘，我难道能独自作战吗？想要率军回去。李胜劝马遂说，李尚书因行州与赵州接壤，分兵防守确实无害，如今您突然自行离去，众人会怎样议论您？马遂很高兴，于是单骑前往李豹真的营垒，两人化解怨恨，重归于好。适逢明州刺史田昂请求入朝，马遂上奏请求将明州隶属李豹真，并请求任命卢玄清为刺史兼充招讨副使。李胜的军队原本隶属李豹真，他又请求同时隶属马遂，以表示协和，皇上都同意了。卢龙节度行军司马蔡廷玉厌恶判官郑云奎，对朱子进言，上奏将他贬为莫州参军。郑云奎的妻子是朱涛的女儿，朱涛又上奏任命他为长书记。郑云奎在朱涛面前极力诬陷蔡廷玉，蔡廷玉又与检校大理少卿朱体威对朱子说，朱涛在幽州镇守，行事多专断，他的品性不是长者，不能把兵权交给他。朱涛知道后非常愤怒，多次写信给朱子，请求杀死这两个人，朱子不听从，从此兄弟之间颇有嫌隙。等到朱涛抗拒朝命，皇上想把罪责归到蔡廷玉等人身上来取悦朱涛，甲子日贬蔡廷玉为柳州司户，朱体威为万州南浦尉。宣武节度使刘洽攻打李娜的濮阳，迫使其守将高彦昭投降。朱涛派人将蜡封书信藏在发髻中送给朱子，想要与他一同反叛。马遂截获了这封信和使者，并将他们送到长安，朱子不知此事。皇上从凤翔用驿马召朱子前来，到达后将蜡书和使者给他看，朱子惶恐叩头请罪。皇上说，你们相距千里，起初并非同谋，这不是你的罪过。于是将他留在长安的私宅，赐给他名园、肥沃田地、锦彩金银十分丰厚，以安抚他的心。他的幽州、卢龙节度、太尉、中书令等官职一并保留。皇上因幽州兵驻扎在凤翔，想派重臣去代替朱子。 卢杞忌惮张毅忠诚正直，被皇上器重，想把他排挤出朝廷，以便自己独揽朝政，于是回答说，朱子明望地位一向很高，凤翔将校的班次品级也已很高，不是宰相或皇帝信任的大臣，无法镇抚，臣请求自行前往。皇上低头未说话，卢杞又说，陛下如果因臣相貌丑陋不被三军信服，那就全凭陛下神机妙算。皇上于是看着张毅说，才能文武兼备，威望内外皆知，无人能替代你。张毅知道被卢杞排挤，但无法推辞，于是拜了两拜接受任命。戊寅日，任命张毅兼凤翔尹、陇右节度等使。起初卢杞与御史大夫严颖共同构陷杨炎、赵惠伯一案，杨炎死后，卢杞又记恨严颖。适逢蔡廷玉等人被贬官，殿中侍御史郑瞻误将公文递送到招印送给了他们，蔡廷玉等人已走到蓝田，又被召回向东走，蔡廷玉等人以为是要逮捕他们送给朱涛，走到灵宝西边时投河而死。皇上听说后感到惊骇诧异，卢杞于是上奏说，朱子必定怀疑这是诏旨，请派三司使审问郑瞻，又说御史的行为必定秉承大夫，请一并审问严颖。案件尚未审理完毕，壬午日，卢杞上奏在京兆府将郑瞻杖杀，贬严颖为废州刺史，后来死于贬所。皇上刚即位时，崔佑辅任宰相，致力于推崇宽大政策，因此当时政声良好，人们认为有贞观年间的风范。等到卢杞任宰相后，知道皇上生性多疑，于是用似是而非的话语离间群臣，开始劝皇上以严厉苛刻驾驭臣下，朝廷内外都感到失望。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上奏，请求本道税前每千文加征200文。五月丙戌日，下诏其他各道税前都按淮南标准增加，又将盐价每斗都增加100钱。朱涛、王武俊从宁静南下救援魏州，辛卯日，下诏命令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领朔方及神策军步骑兵15000人向东讨伐田越，并抵御朱涛等人。朱涛行军到达宗城时，长书记郑云奎、参谋田景先抛弃朱涛前来投降。丁酉日，加封河东节度使马遂同平章事。辛亥日，在定州设置义武军节度，将益州、定州、沧州三州隶属其管辖。张光胜杀死涂董后，皇上想要就此断绝与回纥的关系，将册封可汗的使臣元修从太原召回。过了很久，才又派元修护送涂董以及一秘师大梅禄、小梅禄等四人的灵柩归国，回纥可汗派宰相鞋子思嘉等人迎接。鞋子思嘉坐在大帐中，让元修等人站在帐前的雪地里，责问杀死涂董的情况，多次想要杀死他们，招待十分薄。滞留了50多天，元修才得以返回。可汗派人对他说，我国人都想杀你以报仇，我的意思却不这样。你们已经杀了涂董等人，我再杀你，如同以血洗血，污秽更甚。如今我用水洗血，不是更好吗？唐朝欠我马家圈180万匹，应当尽快归还。派散之将军康赤心随元修入朝觐见，元修最终没能见到可汗就返回了。6月己卯日到达长安，下诏用帛10万匹、金银10万两偿还马价。元修口才善辩，卢杞担心他见到皇上后得宠，趁他未到先任命他为光禄卿。朱涛、王武俊的军队到达魏州，田越备办牛酒出城迎接，魏州百姓欢呼声震动天地。朱涛在怯山扎营，当天李怀光的军队也到了，马遂等人以盛大阵容迎接。朱涛以为是袭击自己，急忙出阵。李怀光勇猛而无谋略，想乘敌人营垒尚未建成时进攻。马遂请求先让将士休息，观察形势再行动。李怀光说，他们的营垒一旦建成，将成为后患，此时不可失去战机。于是向怯山以西的朱涛军队发起进攻，杀死步兵1000多人，朱涛军崩溃。李怀光勒马观看，面有喜色。士兵争相冲入朱涛营中，夺取宝物财货。王武俊率领2000骑兵拦腰冲击李怀光军，将他的军队截为两段。朱涛率后续部队跟进，官军大败，被逼入永济渠淹死的人不可胜数，互相践踏，尸体堆积如山，渠水因此不流。马遂等人各自收兵坚守营垒。当夜， 朱涛等人堵截永济渠水灌入王莽旧河，切断了官军的粮道和归路。第二天水深达三尺多，马遂恐惧，派使者用谦卑言辞向朱涛道歉，请求与各节度使返回本道，并上奏天子，请将河北事务交给武郎处置。朱涛想要答应他，王武俊认为不可，朱涛不听从。秋天七月，马遂与各军涉水西行，退守魏县来抵御朱涛。朱涛于是向王武俊道歉，王武俊从此怨恨朱涛。几天后，朱涛等人也率军在魏县东南扎营，与官军隔水对峙。李纳向朱涛等人求援，朱涛派魏博兵马使信都城庆率兵援助他。李纳攻打宋州未能攻克，派兵马使李克信、李清瑶戍守濮阳、南华来抵御刘洽。甲辰日，任命怀宁节度使李希烈兼平卢、淄青、兖运、登来、齐州节度使讨伐李纳，又任命河东节度使马遂兼魏博、禅相节度使，加封朔方、兵宁节度使李怀光同平章事。神策行营招讨使李胜请求率领所部兵马北上解除赵州之围，与张孝忠合兵进攻范阳，皇上同意了。李胜从魏州率军北上直趋赵州，王世贞解围离去。李胜在赵州停留三天，与张孝忠合兵北上攻略衡州。兖州司马李孟秋举兵反叛，自称安南节度使，安南都护府梁郊出兵讨伐并斩杀了他。八月丁未日，设置汴东、汴西水陆运、两税、盐铁使各二人，杜知事总揽大政要务。辛酉日，任命金元留后姚令言为节度使。卢杞憎恨太子太师颜真卿，想把他排挤出京城。颜真卿对卢杞说，当年先忠诚卢杞的父亲卢毅的头颅被传送到平原时，我用舌头舔掉他脸上的血迹。现在相公卢杞，您难道忍心不宽容我吗？卢杞惊慌地起身行礼，但内心对颜真卿更加痛恨。九月癸卯日，殿中少监崔汉衡从吐蕃回来，吐蕃赞普派他的臣子欧夹赞跟随崔汉衡入朝觐见。冬季十月辛亥日，任命湖南观察使曹王李高为江南西道节度使。李高到洪州后，召集所有将佐，考察他们的才能，提拔了牙将伊慎、王鄂等人升为大将，又招引荆襄判官许梦荣进入幕府。伊慎是兖州人，许梦荣是长安人。伊慎曾跟随李希烈讨伐梁崇义，李希烈爱惜他的才能，想留用他，伊慎逃了回来。李希烈听说李高任用了伊慎，担心成为自己的祸患，就送给伊慎一套漆属铠甲，伪造了回信丢在边境上。皇帝听说后，派中使到军中就地斩杀伊慎。李高为他辩解申诉，但朝廷没有答复。恰逢江上有三千多盗贼入侵，李高派伊慎攻击盗贼以赎罪，伊慎打败了盗贼，斩首数百级而回，因此得以免死。卢杞执掌朝政，知道皇帝一定会重新设立宰相，担心宰相分掉自己的权力，趁机推荐吏部侍郎官波，说他儒雅忠厚，可以端正风俗。丙辰日，任命官波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但政事都由卢杞决定，官波等人只是拱手行礼，不敢表示赞成或反对。皇帝曾经从容地与宰相讨论事情，官波心里有不同意见，站起身想说话，卢杞用眼神制止了他。回到中书省后，卢杞对官波说，因为您端方正直，寡言少语，所以才引荐您到这里，刚才您为什么想要开口说话呢？官波从此再也不敢说话了。戊辰日，派遣都官员外郎河中繁泽出使吐蕃，告知结盟的日期。丙子日，肃王李祥去世。十一月己卯朔日，加封淮南节度使陈绍由同平章事。田悦感激朱涛的救援，与王武俊商议奉朱涛为主，向他称臣侍奉。朱涛不同意，说切山的胜利都是大夫和二哥王武俊的功劳，我怎么敢独自占据尊位。于是幽州判官李子谦、恒济判官郑如等人共同商议说，请与运州李大夫、李纳建立四国，都称王，但不变更年号，如同过去诸侯尊奉周朝正朔。助谈结盟，有违背盟约的，大家共同讨伐他，不这样做怎么能长久的做叛臣，茫然无主，出兵没有名义，立了功也没有官爵作为奖赏， 让将士官吏们依附到哪里去呢？朱涛等人都认为对。于是朱涛自称纪王，田悦称魏王，王武俊称赵王，又请李纳称齐王。当天朱涛等人在军中筑坛，祭告上天后接受了王位。朱涛做盟主，自称孤，王武俊、田悦、李纳自称寡人。他们居住的厅堂教殿发布的命令教令，下属尚书教监，妻子教妃，长子教世子，各自以自己的治所周为府，设置留守兼元帅，把军政事务委托给他们。又设置东西曹，相当于门下省、中书省，设左右内史，相当于侍中、中书令，其余官职都仿照朝廷而改换名称。王武俊任命孟华为司礼尚书，孟华最终没有接受，吐血而死。王武俊任命兵马使魏长宁为内史监，把军事委托给他。魏长宁密谋杀害王武俊，王武俊将他腰斩。王武俊派部将张钟馗侵犯赵州，抗日之迎击并斩杀了张钟馗。李希烈率领自己的30,000兵力一镇许州，派亲信前往李娜那里，与他谋划一起袭击汴州。又派使者告诉李勉，说自己已经监管资清，想借道上任。李勉为他修桥，准备食物等待他，同时加强了戒备。李希烈最终没有来，又秘密与朱涛等人交往。李娜也多次派游兵渡过汴水迎接李希烈。因此东南地区运输物资的人都不敢走汴渠，而是从蔡水逆流而上。12月丁丑日，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，太尉、建兴王。当时朱涛等人与官军相持了几个月，官军有杜之供给粮饷，各道增派兵力，而朱涛与王武俊孤军深入，完全依靠田悦供给，主客双方日益困乏。他们听说李希烈军队声势很大，颇为怨恨，于是共同商议派使者到许州劝李希烈称帝，李希烈因此自称天下都元帅。司天少监徐承嗣请求重新编制建中正元历，皇帝同意了。